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性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性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性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性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呢可以再一次在空中和您相会。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性造就的课程。今天呢我们要进行初性造就的第16课，也就是圣礼的部分的第二个部分，圣餐礼。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备有一整套的完整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通讯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这一整套初性造就的课程讲义。首先呢，同样的，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来先请刘文姐妹为你我诵读使徒信经。过去1到13课，德仁使用使徒信经作为一个基要信仰的一个讲解的题材。德仁期盼透过这个使徒信经的背诵，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你手边有没有材料，你都可以使用使徒信经作为一个基要信仰教导的一个题材。因此下面呢，我们就邀请刘文姐妹来为你我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所谓温故而知新，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复习一下上一回初性造就第15课所提到的洗礼的部分。上一回我们提到有四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洗礼的必须性，第二个就是洗礼的意义，第三个是关于婴儿洗礼，还有最后一个第四个就是洗礼的方式。首先上一回针对洗礼的必须性，德仁提了两点，为什么洗礼是一个基督徒的必须呢？因为第一点，它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在你我所熟悉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那儿有说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知道呢，洗礼乃是耶稣基督的命令。第二个，他也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榜样。在马太福音第3章15节，在那耶稣回答施洗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要来受施洗约翰的洗，可是施洗约翰却拒绝，因为耶稣是神，他是弥赛亚，他不需要受洗。然而耶稣却自己在洗礼上面做了一个榜样，他告诉施洗约翰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个尽诸般的义呢，他的意思就是完成神的各样要求，顺服神的旨意。耶稣借着洗礼来表达他的一个决心，他决心顺服天父的旨意，尽诸般的义。因此面对洗礼的必须性， 第一点是那是耶稣基督的命令，第二个那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榜样。再来呢，我们就谈到了洗礼的意义。洗礼的意义有五点。第一点是表达了与耶稣联合的概念。所谓与耶稣联合，乃是说我们借着洗礼，我们分享了耶稣的死，也分享了耶稣的复活。我们的受洗就代表我们归入基督。这是第一个洗礼的意义。第二个意义是洗净罪污的象征意义。我们知道呢，我们衣服脏了都要洗，同样的，我们生命脏了怎么办呢？而洗礼所象征的是那个洗净我们的罪跟污秽。可是这并不是说呢，洗礼具有除罪的功效。当然提到在这个部分提过两点，第一点是必须先认罪才受洗，这个是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在马太福音三章六节。再来，第二小点是，我们这个洗礼呢，不是在寻求上帝的赦罪，而是受洗者他的一种觉知，他觉知脱离污秽的生活。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是我们上一回提过的。好，洗礼的意义的第三点就是，在受洗的同时呢，受洗者、领洗者，他也同时凭着信心接受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基督徒的受洗跟领受圣灵的洗是同时发生的。第四个洗礼的意义呢，就是做上帝子民的一种象征性的礼仪。经文呢是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我们借着洗礼的礼仪来象征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最后一个洗礼的意义就是加入教会。借着洗礼，我们表达一种加入教会的概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五节。好，我们上一回提到了洗礼的必须性，也讲了第二个洗礼的意义有五点。再来第三个部分谈到了是有关于婴儿洗礼。我提过呢，在圣经没有明显教导婴儿洗礼的经文，因此在拿捏之间呢，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宽容。比方说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允许孩子来到他的跟前，教会也必须要容许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只是我们必须要去留意，当这个领受婴儿洗礼的孩子长大之后，他必须再做一个确认，再做一个任性，再做一个觉知的动作。因为救恩并没有否定人的责任。我们知道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当耶稣出来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人有责任在生命当中面对恩典做出一个反应。因此领受婴儿洗礼的人，他长大之后必须要任性。好，上一回有关于洗礼的最后一个部分，第四个部分，洗礼的方式，有包括有浸礼，有点水礼，的人提到过。整个洗礼所在乎的是它的内容的意义，而不必在乎它的形式。好，温故完了之后呢，就是知新。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德仁就要和您来谈在圣礼的第二个部分，有关于圣餐礼。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出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出信造就的内容多如翎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出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出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刻钟里，就让出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课程第16课。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备有一整套完整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通讯方式和张德仁索取。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圣礼的第二个部分，除了洗礼之外呢就是圣餐礼。我们知道洗礼呢仿佛是一个入门的圣礼，只有一次，一生只要一次就可以了。可是圣餐礼呢却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圣礼。下面呢我就要针对圣餐的四个特性来明白圣餐的意义，透过圣餐的四个特性来明白圣餐的意义。首先呢，圣餐礼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圣餐礼的必须性。圣餐礼的必须性，圣餐礼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去参与的一个圣礼。它的必须性是来自于这种权柄呢，是来自于它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6章，在马太福音第26章26到28节，我们来看一下那段经文。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26章26节到28节，26节，请。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28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在这里呢，我们先不去讨论到底这个饼跟杯是否就神迹似的在瞬间变成了在本质上面就是耶稣的身体跟血，我们先暂且待会儿再讨论。可是重点是在马太福音26章这儿，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整个圣餐的设立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同样的呢，我们从哥林多前书那儿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节，在那儿保罗也说，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怎么样？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然后之后经文我们先暂且先不念。从主领受的，保罗所表达的这几个字也很清楚地说到圣餐礼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吩咐。因此圣餐礼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它的必须性，它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去实行的一个圣礼。接下来第二个，圣餐有一种命令的重复性，有一种命令的重复性。我刚才说过呢，洗礼是一个入门的圣礼，它一生只要一次就可以了。可是主餐呢，圣餐却是不断的，继续不断的一个圣礼，它是一种命令，并且这个命令是不断重复的。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刚才第11章往后看一下，第25节，25节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怎么样？你们每逢，这个每逢就代表的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经常不断的重复的。所以圣餐的第二个特性就是圣餐的命令重复性。第三个是圣餐的具象性，是一个具体的像，是一个具体的图像，是一个具体的图画。我们继续看下一节，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节，26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我们知道圣餐吃这饼喝这杯是怎么样？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在这里呢，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节的表明，这个希腊字呢，它乃是指着一种戏剧化的一种表演，一种戏剧化的一种宣传的方式，一种戏剧化的宣扬。这种戏剧化的宣扬，透过饼跟杯，让人用眼睛就可以看到上帝的道。所以我们不只是听到，每个主日听传道人在台上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听进耳朵里面，并且圣餐跟洗礼的人提过，在圣礼的部分是一个可以看见的道。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那个表明就表达一种具象，一种戏剧化的宣扬的方式。这个圣餐是让人用眼睛可以看见神的道，圣餐就有一种具象性。再来，第四个特性是圣餐的省察性，圣餐的省察性，也就是说，领受圣餐的人要自我省察，他不是肤浅的停留在一个眼睛所看的表象里面。这个领受的人，他要省察，要去了解主耶稣基督死的意义在哪里。如果你不去省察，就是干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圣餐不是一个仪式而已，而是有深层的意义。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刚才的，我们从26节一直看到29节，从26节看到29节。26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什么呀？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圣餐有一个深层的意义，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死。他的死究竟带来的意义性是什么呢？是我们领受圣餐的人所要去掌握的。接下来哥林多前书第11章27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什么叫做理呢？28节说，人应当自己省察。所以这个吃喝跟一般的吃饭不太一样，这个圣餐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这个圣餐乃是要将自己带进一个很深层的反省里面。28节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在这里呢，这个省察在原文有试验的意思，就是用在试验金属的这样一个测试上面，我们需要自己试验。所以圣餐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聚会，它是一个严肃的聚会。我们必须要来思想耶稣基督的死，他为你我死，他为你我的救赎，他为你我白白的恩典与大爱，并且要自己来省察，自己来试验，看看自己是否还有什么地方得罪神，是否还有一些时候我们在恩典当中堕落了。我们在那一刻，我们向神来认罪，并且去经历在认罪之后上帝宽容的赦免。以上就是关于圣餐的四个特性。第一个是圣餐的必须性，第二个圣餐的命令重复性，第三个圣餐的具象性，第四个圣餐的省察性。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德仁要和您谈一谈究竟圣餐带来什么样的功效。我想没有人会否定圣餐呢给予参与者某种属灵的益处，而这种属灵的益处是什么呢？待会儿告诉你。
使人做主门徒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将神话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保罗最殷切的提醒。现在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继续帮助我们落实耶稣的命令，实践保罗的提醒。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第16课，主题是圣餐礼。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备有完整一整套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张德仁索取这一份初信造就的一整套的完整讲义。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圣餐的果效。没有人会否定圣餐给予参与者某种属灵的益处。究竟这个益处是什么呢？这个圣餐中的饼跟杯是否就真的在瞬间，当牧师传道人祝福祷告之后，就变成了耶稣基督那个物质的肉跟物质的血了呢？其实呢，圣餐中的饼跟杯经过祝福之后，并不是指着是耶稣物质的那个肉体跟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56节最具争议性的经文。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56节。刚才是看哥林多前书，所以往前翻。约翰福音第6章，约翰福音第6章第56节。约翰福音第6章56节，我们翻到一起来念。第56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当然有学者说呢，这段不是在讲圣餐，可是提到应用的部分呢，都会觉得圣餐是一个这段经文最好的一个应用的处境。56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里的肉跟血是否指的是那种物质上面的肉跟血呢？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上下文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看约翰福音第6章63节，往下面看。约翰福音第6章63节，63节呢，我们一起来念。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约翰福音6章的下文63节很清楚的，不是以一个物质的导向来理解，乃是以灵的导向来理解。所以因此我们看上文的部分，约翰福音第6章第56节，这个血跟肉就不能够以物质的角度，物质角度的吃喝来作为一个观念的基础。所以我想我们在理解圣餐的功效之前，必须要明白圣餐中的饼跟杯并不是指着耶稣物质的这种肉跟血。所以在这个基础我们掌握了之后呢，那么圣餐就有3点属灵的益处了。第一点是，这个吃喝基督的身体跟血，这个领受饼跟杯，不是指的物质上面的吃喝，而这个吃喝呢，就等于是用眼睛去看到一篇道，而这篇道乃是一个行动的奖章。所以领受圣餐就是用眼睛去看一篇行动奖章，这是第一个益处。第二个益处是，圣餐中耶稣的所谓的饼跟杯，耶稣的身体跟血，并不是在祝福之后就变成实际上面耶稣的物质的肉体跟血了，但乃是象征。这个饼跟杯乃是象征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血，为的是使我们纪念耶稣的救赎，并且表达感恩。所以我说到第一个益处是呢，我们等于用眼睛看到一个行动的奖章，看到一篇道。第二个益处是，这个饼跟杯的象征耶稣的肉体跟血，使我们去纪念耶稣的救赎，以及面对神的救赎我们表达感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刚才所看的哥林多前书往后翻，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24节到25节，哥林多前书第11章24节到25节。好，24节我们一起来念。注谢了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怎么样？为的是纪念我。25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怎么样？为的是纪念我。所以经文的重复很清楚地凸显重点，整个圣餐的象征乃是要告诉我们，使我们去纪念耶稣的救赎，并且表达感恩。好，还有第三个圣餐所给予参与者的第三个属灵的益处，我们来看刚才的争议经文，约翰福音6章56节。我们再往前翻到刚才的约翰福音6章56节。好，约翰福音6章56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我们知道呢，这个肉跟血是象征的，不是实际的哈。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如果应用在圣餐上面，这里告诉我们呢，圣灵借着圣餐就使人与神藏在一起。这边约翰福音6章56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如果应用是在圣餐里面，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藏在所代表的是人跟神之间一种很亲密的团契跟互动。换句话说，圣餐所带来的第三个属灵的益处，就是使人跟神在一种很亲密的团契跟互动里。因此我的朋友，圣餐给予参与者的三样属灵的益处，第一个，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就等于是用眼睛去看一篇行动的讲章，去看一篇道。第二个，透过饼跟杯的象征，使人纪念耶稣的救赎，还有向神表达感恩。再来，第三个益处是，圣灵会借着圣餐，使参与在圣餐里面的人与神处在一种常在的状态里面。这种常在是一种亲密的团契跟互动。好，最后呢，我要提醒一下，因为德人在我自己的教会当中呢，有的时候当弟兄姐妹在一起在领受圣餐的这个圣餐礼的时候，看到有带孩子去的，或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那他们呢好像似乎很尴尬，或是孩子想要去吃这个饼跟杯啊，但有的父母亲呢就不以为意，有的时候就怕孩子吵闹呢，就剥一小块手中的饼就给孩子吃，或是呢把那个杯可能是葡萄汁啊，就给那个小孩子喝一点，这都是不对的。当然刚才提过，在圣餐的四个特性里面，有一个是叫做圣餐的省察性。如果领受圣餐的人没有自己省察，并且没有将这个饼跟杯与表明主的死做一种关联的话，在哥林多前书11章29节很清楚地说，这样的人呢，他是犯罪的。所以提醒父母亲，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孩子推向犯罪的行动。当然，面对还没有受洗的人，可不可以领受圣餐，这是比较具有争议性的。一般正常的情况底下，应该是指着面对基要信仰还不了解，那么他面对圣餐，当然不晓得什么叫做饼跟杯是表明主的死，这样的人呢，当然不宜领受圣餐。好了，最后呢，德仁今天的整个的作业是，圣餐的功效是什么？我们两个钟已经到尾声了，愿神赐福你，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